那我们现在就来看今天要看的，今天要看《使徒行传》第四课。我们特别要讲这个，五旬节之后啊，就带来了能力，这个福音的能力啊。我们从《使徒行传》第二章四十二节开始看，《使徒行传》第二章四十二节开始来看。我们打开圣经，《使徒行传》第二章四十二节，我们从四十二节念到四十七节，先念这短一点的部分啊，四十二到四十七、四十二，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拨饼、祈祷，众人都惧怕。使徒又行了许多奇事神迹，信的人都在一处，凡物公用。并且卖了田产家业，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地在店里，且在家中拨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我们现在就先看这部分，等一下我们还看第三章全部整个整章哈。我们这里是讲说教会的生活，五旬节圣灵降临的结果，降临的结果。我们常常有说，就说五旬节是圣灵，是教会开始的那一天，教会开始那一天。但是我们真的说的话，我们可以说教会是神的家哈，神的。神的属于神的人在里面的话，如果我们这样讲的话，我们可以说教会不是在五旬节那一天才开始，教会是在可以说在神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就开始了。而且我们说所有因信称义的，像亚伯拉罕的，亚伯拉罕因信称义，像亚伯拉罕称义的人都在教会里面，所以包括旧约里面那些得救的信徒。在五旬节那一天的话，是教会由旧约里面的那些真正属神的人民转变成圣灵充满的教会。那就包括那在就说这五旬节开始的话，就是新约的教会，包括所有因信称义的外邦人跟犹太人。所以由四十二节开始啊，路加就描述这个五旬节之后的教会。我们可以看到几个特点。第一是这是一个接受教导的教会。四十二节是说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然后四十三节也说到，众人都惧怕啊，使徒行了许多奇事神迹，接受使徒的教导，所以这教会有教导，认真的教导。我们今天说是我们今天的名词是说教会有在做门徒训练啊，英文叫 discipleship。大家听使徒的教训，而且他们恒心遵守，他们认真的学习。所以在这一点，我们看到就是说。是被他们圣灵是充满那个教会啊，圣灵与他们同在，被圣灵充满，不是说他们就不需要学习。我们说圣灵是真理的圣灵，所以我们必须要学习真理。当时这些门徒们没有说他们只要向圣灵来学习，没有说圣灵只是他们唯一的教师，那他们就不需要听使徒的话，不需要听使徒的教训。这里是清清楚楚写的，他们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使徒们，而且提到使徒们行了很多奇事神迹，也印证出来，他们有特殊的教导的权柄。那使徒的教训是经过这新约的圣经传下来，所以我们必须接受新约圣经的权柄。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神的灵是带来神的子民顺服遵守神的话语啊，使 使徒代表神，使徒的教导代表神的教导，变成我们的圣经。所以圣灵是要我们要顺服遵守神的话语，这第一点啊。这教会是一个接受教导的教会。第二点呢，教会是一个充满爱的教会。四十二节是说彼此交接，充满爱。四十四到四十五节有这样的说：信的人都在一处，凡物公用，卖了田产家业，照个人所需的分给个人啊。所以彼此交接，这个希腊原文是 koinonia 啊 ，koinonia 是表示他们有共同的生活，他们真的是生活在一起，像一家人一样的生活在一起。当然，首先他们信仰三一的真神，在三一真神之下的这团契啊，然后也表示他们互相共享神所赐的一切啊，神所赐给他们一切，他们愿意大家一起来分享。那四十四四主节说到他们在一处，凡物公用，卖了田产家业，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我们说哈，这种凡物公用，我们说是就是说有点像我们中国以前做过人民公社一样嘛哈。我们说在当时犹太人说，除了法利赛人，我们知道新约提到法利赛人、撒都该人，还有叫奋锐党的哈，奋锐党的是那些要革命分子哈，要反抗罗马的革命分子，奋锐党。另外还有一派，圣经里面没有提到，但是今天就说啊，考古方面发现到很多的。另外一派叫以信，中文翻成爱色尼派，啊，他们住在离耶路撒冷不远的一个地方，叫做昆兰，叫我们中文翻成昆兰。而且在死海的西岸，有他们留下来一些死海经典，死海的经卷啊，死海经卷。我们在那些发掘出来的经卷啊，这经卷是大概写在主前100年左右，而且里面有很多旧约的圣经。这死海经卷，我也跟大家说过，发现的时候是1948年才发现，1948年发现到这些。手抄本是2000年前手写出来的啊，所以这个很特别哈，就是说一方面就是说对旧约的研究有很大的帮助，另外一方面就是我们了解这里面的一些经卷，也包括他们这一派哈，爱色尼派他们的生活情况啊，他们生活，照他们就是留下来那个书里面就知道他们是凡物公用的，所以这样的做法，我们说有那个爱色尼派，他们就那样的做法，所以早期教会这样的做法，这个做法相似的。那我们再说哈，在教会2000年的历史当中，有许多的修道院啊，修道院就是这样的做法。啊，进修道院的人的话，就把他的财产全部卖掉，就捐给修道院，修道院大家一起生活。而且主耶稣，我们说主耶稣，他也呼召，有一次有呼召一位青年人做官的，是不是？我们说青年人做官的来看主耶稣，说我要怎么样啊？才能够进天国。那主耶稣那时候跟这青年的官说，你要变卖所有的来跟随耶稣啊。主耶稣有给那青年的官那样的呼召，那样的吩咐，但是那个青年的官他不愿意那样做啊，所以他没有跟耶稣啊。但是呢，我们要知道耶稣跟教会都没有说私有财产不对，而强迫人啊，接受这共产制度啊，这确定的，就是说耶稣跟教会都没有说，圣经里面也没有，就是说私有财产不对，而且就是说要强迫人去接受这样的共产制度，这不是圣经说的，圣经没有那样说。我们说在看这一段的时候，我们甚至当时教会还是有私有财产的。什么地方我们看得出来呢？因为46节这样讲啊， 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的在店里且在家中擘饼。他这提到家中嘛，啊，家中表示他们还是有个人的家，啊，有个人的家当就有个人的财产了。而且四十五节是讲到，就是说他卖了田产家业啊。这里这个卖这个字的动词哈，这个希腊文的动词有这样的意思，是表示就是说不是一直那样做，就是说有时候那样做，有时候那样做，教会有需要的时候就有人那样做，表示有需要的时候才去做，要照顾大家的需要。而且后面我们后面第五章的时候会讲到教会当时发生了一件事情啊，是就是说讲到亚达利亚跟撒菲拉他们犯罪的事情，犯罪的事情啊，这我们讲的时候 会仔细的讲，就说他们的罪不是说他们留下一些家产的罪，他们的罪是他们欺骗神的罪，因为他们卖了他们的家产，然后他们欺骗神，欺骗教会，他没有把所有的钱，他口头上是说我把所有的钱都捐给教会，但实际上他留下部分给他自己，就口头上说的跟他实际上做的不同，所以他的罪是欺骗教会的罪，而不是说他们留下家产的罪啊。如果他们清楚讲说他只是部分拿出来的话，就是说那时候也他们就不会因为欺骗神而死掉了啊。在旧约里面说已经有教导以色列人，他们必须拿出十一的收成给利未人，给寄居的，给孤儿寡妇，他们有需要要来供应他们。生命记26:12，所以这个神的圣灵充满了教会，他们当然不会做得更少，当然不会做得更少，他们要要照顾个人的需要，所以四十五节就是说照个人的所需用的分给个人。而且后面第四章的地方34节35节也有说到同样的做法啊。所以教会里面大家彼此照顾是非常重要啊。约翰福音1书3:17啊，使徒约翰也说到在教会里面大家必须彼此照顾，所以教会里面真的是有人有需要的时候，他自己没办法照顾他自己的时候，教会弟兄姐妹是要来，一定要来，教会要来帮助他，大家一起来帮助他，这是我们教会彼此相爱的应要实行出来的做法。第三点，这是一个认真敬拜的教会啊。42节46节看到他们认真的敬拜，42节里面讲到擘饼祈祷啊，第46节也讲到，就是说天天同心合意的恒切在店里面，在家中擘饼啊，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啊，就是说擘饼在当时跟用饭放在一起的，不像我们今天啊，我们今天领圣餐是没有真的一起吃饭啊，我们一起吃饭要离开教会以后来到这里，我们才在这里一起用午餐，我们把用午餐跟这个擘饼分开来了。早期教会是就说用午餐跟就说吃一顿饭跟擘饼是合在一起，早期教会是那样做。所以我们后来读哥林多前书的地方，哥林多前书的地方保罗就在那边指责他们，是不是责备他们说他们领圣餐的时候不守规矩啊，不守规矩，大家抢着要吃饭，因为他们把吃饭跟圣餐是放在一起的，所以我想我们在正坛啊，我们领受圣餐，大家规规矩矩领受圣餐，我们吃饭的时候在这边的时候哈、啊，有时候太乱的情形的话，那大家就是保罗指责的状况哈、啊，所以我们圣餐跟吃饭分开来还是好的哈、啊，我们不能容许也圣餐有那样的，就是说大家抢着要吃饭的那种做法。所以 就他们聚会的时候领圣餐也有祈祷，所以他们崇拜在这里看出来，在殿中，在圣殿中，也在家里面。我们说他们一定不再参加圣殿的献祭啊，圣殿有个最里面地方，内院地方有献祭的地方，他们不参，那时候也那时候会有献祭，但不参加圣殿的献祭。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很快的了解主耶稣的赎罪祭，就像希伯来书说的，主耶稣赎罪祭是完成了所有的献祭。但是我们可以想，我们知道在这里知道，他们还是参加在圣殿的祷告会、祈祷会啊，祈祷的时候他们到圣殿去。所以除了圣殿，我们在这里看出来，除了圣殿之外，他们在家中也有聚会啊，家中也有聚会啊，表示呢，表示他们崇拜是多元性的，有正式在圣殿里面的啊的敬拜神，也有说在家庭里面的敬拜神。另外的话，我们看得出来他们的敬拜是充满喜乐，因为这存着欢喜诚实的心，欢喜的心嘛啊，这四十六节说了，当然也存着敬畏的心，因为四十三节众人都惧怕啊，惧怕神，所以这个惧怕跟喜乐都是他们敬拜神的时候的心态，这个是很好的平衡哈。我们敬拜的时候我们要喜乐，我们唱诗赞美神的时候我们很喜乐，但是我们也要有敬畏的心啊，要敬畏的心啊啊。对啊，我想这个是我们在传讲神的话语的时候，大家听神的话语的时候，就要存着敬畏的心来，啊，来听神的话语。这是第三点，啊，他们是一个崇拜的教会，所以他们英文叫 worship， 啊 ，worship。所以他们有 discipleship， 然后他们有 fellowship。第二个是他们彼此交往有 fellowship。第三的话，他们有 worship。第四的话就是说他们是一个传福音的教会，这里四十七的第四七的后半部说主将得救的人天天讲给他们，天天都有得救的人，表示他们是认真传福音的人，所以教会传福音也是重要啊。这是 evangelism， 就是说我们看到早期的教会有这四方面是我们的榜样，所以看到这个教会没有说只是注意自己教会有教导，大家彼此交接跟友好的崇拜，他们还注重传福音的，圣灵充满他们，使他们不断的为主做见证。所以而且这边讲到主将得救的人，所以这得救的人是主耶稣给他们的啊。第四十七节说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主给他们，但他们有责任，他们有他们自己的责任啊。责任就是说这教会真的要彰显神的荣耀，使徒在教会里面教导他们彼此的交接，他们的好的见证啊，他们啊彼此相爱的见证啊，然后他们很好的崇拜，使大家都喜爱他们，大众都喜欢他们，大众都喜欢他们。因为这里有说了，就是说四十七节得众民的喜爱嘛，大家都喜欢他们，也喜欢他们的福音了，愿意接受他们的福音，所以他们人数的话是天天的增加。而且我们这里看到就是说得救的人哈，天天加给他们。我想在这里我们也看到，就是说这些到教会里面的人是得救的人，真正得救的人啊，不是一些名义上的基督徒啊，不是名义上的基督徒。然后呢，这里也讲到，就是说真正得救的人，他们就参加教会啊，不会做一个独立孤单的基督徒。那有些基督徒不到教会来做礼拜啊，自己看电视，他说就是在家里做礼拜，看电视上传道人的讲道，就是说可以在家里自己做基督徒，自己做礼拜，这不是那样的做法哈。我们圣经里面看到这些人都参加了教会。 而这里说，我们也注意到，天天都有得救的人，表示他们传福音，传福音是经常的工作，他们一定是就是说不断的跟他们亲人朋友来讲福音啊，讲这个主的道理。我们这一点，我们说啊，我们应该效法的哈，就是说不要依靠只是有布道会，我们说四个教会联合布道会，不要只等到布道会的时候才有福音在那边讲哈，才有人得救。我们平常的话，我们也希望就是说我们不断的传福音，不断的有人得救来参加教会。所以结论呢，我们看到这个早期的圣灵充满的教会有四个关系哈，有四个关系。首先，他们对使徒们啊，对使徒们，他们顺服接受教导啊，这是第一个关系，跟使徒的关系啊，接受使徒的教训，使徒的教导。那我们说，圣经就是使徒的教训，写下来变成我们圣经，所以我们今天也是，我们要接受圣经的教导。第二，我们看到他们彼此的关系，他们互相交接，互相相爱，交接相爱，而且互相供应。第三呢，他们对神的关系，就他们喜乐跟敬畏的来崇拜，他们有圣餐，有祈祷。第四的话，他们跟世界的关系，他们做见证，传福音。所以我们今天教会也是一样啊，我们被圣灵充满的话，我们需要这四方面的关系。我们真的求神帮助我们哈，让我们可以跟着早期的教会来效法啊，他们是我们很好的榜样。好，那现在那我们到这里，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刚刚说的有没有什么问题？有没有什么？
43节那个众人都惧怕这个。
这种惧怕的话，就是讲到，就是说，可以说是教会里面的教会里面，可能也包括教会外面吧。教会里面的人，就是说，因为他们行的神迹奇事嘛，就表示神与他们同在，跟使徒们同在，所以他们也是。有神在的地方，人就会有害怕的心，因为我们人都知道我们自己是罪人。看到有些特别神迹奇事的话，他们害怕，他们也对使徒有敬重，啊，所以这样的话也他们越接受使徒的教导。所以这个是啊呀，我想这个是这样的解释啊。有没有别的分享？有没有别的问题？别的分享，别的问题。呀，我想很好哈，就是说，是不是这个，是不是那本是中英对照的，是不是啊？啊，那很好，这个杨老师、沈老师他们在看英文了，啊，所以。
A W E 是什么意思？充满
了，
就是一种敬畏的意思。
敬畏。敬畏，对，哦，就是，真的就是说，是敬畏啊，敬畏是，众人都敬畏，敬畏里面也要有惧怕，也要有惧怕了，敬畏也包括惧怕呀，怕敬畏神嘛，怕神嘛呀，我们总要总要，因为就是说呀，因为通英文说这个敬畏神的英文叫做 God fearFear 就是说，就怕神了，敬畏神也包括怕的意思在里面啊。我们总要怕神对我们的对我们的教，对我们的管教哈，我们都要害怕的心呐啊。我想做儿女的总要有一点害，就说也是要敬，也要尊敬父母啊。尊敬父母的时候，也应该有一点要怕父母来管教的心哈。儿女在家里面的话，总要有那种好像是呀，总要有一点，你怕的话，你才守规矩，你不会超过界限啊。
对，圣经上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
是，
敬
好，有没有别的分享，别的要讨论的，有别的问题？没有的话我们看第三章哈。第三章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记载了一个神迹，第一节到第十节我们一起来念第三章第一节念到第十节。伸出祷告的时候，彼得约翰上圣殿去，有一个人生来是瘸腿的，天天被人抬来放在殿的一个门口，那门名叫美门，要求进殿的人周济。他看见彼得约翰将要进殿，就求他们周济。彼得约翰定睛看他，彼得说，你看我们。那人就留意看他们，指望得到什么。彼得说，金钱我都没有，只把我所有的给你，我奉拉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于是拉着他的右手扶他起来，他的脚和踝子骨立刻见状了，就跳起来站着行走，又同他们进了殿，走着跳着赞美神。百姓都看见他行走赞美神，认为他是那素常坐在殿的每门口求周济的，就因他所预着的事满心稀奇惊讶。好，就先，所以我们说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主耶稣传道也医病赶鬼所以我们福音书里面记载了很多主耶稣是医病赶鬼。现在主耶稣，我们说使徒行传是主耶稣继续做工作，不过主耶稣现在在天上，他借着这些使徒们做出他的工作来，他也做出医治的工作，借着使徒的手做出医病的工作。我们说医病的工作是教会对一般人的一种服务，要解决人间的痛苦，所以这一点也是很重要哈。就是说教会这对一般社会的这样的一些服务是，也是教会应该做的工作。所以我们说，我们基督教在欧洲嘛，欧洲的话，就欧洲那些医院的开始的话，医院的开始都是基督教办的医院。那我们今天我们说在美国的话，这些医院早期的医院也都是基督教办的医院，这些医院到现在留下来嘛我们看病的话是到 Methodist Hospital 卫理公会教会办的医院，或者有人到 Baptist Hospital 这个是浸信会办的医院，或者有人到St. Francis Francis Hospital 那天主教办的医院所以这都是教会办的医院，教会要这样的来服务社会，这个是圣经里面有这样的榜样主耶稣也做了很多医病赶鬼的事情，这也是就是说能够这样做，在这里是神迹这样做是福音的能力的表现，因为就是说要一般人能够看到神的能力，看到神是要福音管传，也给了教会这样的能力，给了这些使徒们这样的能力。然后我们说路加记载这两个最起初的神迹，一个是五旬节他们说方言，第二就是在这里彼得约翰医这个瘸腿的事情，都仔细记载，而且讲到就是说在神迹一发生的时候，神迹当场彼得就为耶稣做见证，做见证的讲道。彼得就对这些还没有相信的犹太人说明耶稣基督而且里面都包括就是说他是犹太人杀死的，然后神使他复活，然后使徒都可以见证耶稣真的复活了，而现在被高举的耶稣，高举起来在天上的耶稣，他是让圣灵浇灌下来，让圣灵浇灌下来，所以那时候他们说方言有能力传福音，然后现在也让这个瘸腿的复原了，证明的是 神是要给那些相信的人，由他的名，由耶稣的名来的能力啊，耶稣的名来的能力。所以我们在这两个彼得的讲道里面，彼得最后都要求什么？要求听的人要悔改，这样他们才能得救，才能得到神应许的福气。所以彼得讲道是呀，见证耶稣，但最后都会要求人家要悔改啊，悔改相信。那我们说这个啊，当然就说那时候使徒行的神迹奇事应该不只是这个，不，这个是路加特别记载下来，因为我们说一定还有别的神迹奇事，因为四十三节就那样说了，使徒又行了许多奇事神迹嘛，所以会有别的没有记载在这里的。现在他路加特别记载其中的一个，而且怎么样呢？就因为这个神迹的发生，最后第四章就接下去什么？接下去犹太教的领袖就开始对教会有迫害，所以他自然的说，这个神迹下去的话，就带来了犹太教领袖们的迫害，所以也是因为这原因，把这个神迹特别写得清楚。彼得跟约翰，我们看到他们一起到圣殿里面去祷告，伸出祷告的时候，伸出是下午三点哈，他们一起去那里祷告。这个时间下午三点，我们说是一般近前的犹太人跟外邦人啊，外邦人也有相信神的，我们说他们是敬畏神的人 God-fearer， 我们说过哥里流就是那样的 God-fearer 哈，敬畏神的他们都在下午三点的时候，特别那时间就停下来，好好祷告。所以我们说，当时的做法后来什么被伊斯兰教学去了，是伊斯兰教他们也是每天他们是有一定的时间，他们要跟神祷告啊，所以这个时间是祷告的时间。这个时间的话，我们说在但以理书也有记载了，但以理书第九章二十节的地方也记载那个时间，但以理就打开他的窗户，他在那边祷告，他不怕人家看见啊。然后使徒行传在后面第十章也有提到，所以他们要祷告，他们进去圣殿，这个门口叫做美门，这美门的话是朝着东面的大门。他们最重要的门是朝着东面啊，朝着东面的大门。而且说是我们根据记载哈，历史记载说这个门是非常大的，而且高也非常高，高75英尺啊，75英尺不得了哈，25公尺，快要25公尺高。那这个门呢，这门是门的外面，门的外面就是个阶梯，阶梯下来的话是外邦人的院，所以是外邦人的话只能在阶梯下面，那外邦人的地方，外邦人不能走上阶梯进这美门的。这个啊，所以这个，而且这个门哈，照着第一世纪有个犹太人的历史学家叫约瑟夫啊 ，Josephus， 他的记载说是特别的美丽堂皇，因为是什么？这个门外面要镀金镀银，而且他说加上了有所谓特别的啊，哥林多那边来的黄铜啊，铜，那个铜大概是真的，加上去呢会发光。会发光，特别会发光，所以这个是堂皇美丽的一个大门。彼得跟约翰进去的时候，那时候已经有一个生来瘸腿的人在门的旁边，他要请进去的人来周济他啊，就是说我们今天说就是乞丐了啊，因为他自己没办法做工嘛，所以他要大家来周济他。 他天天请他的朋友把他放在这美门的门口，那他就可以要求人给他钱，可以维持他的生活。那路加在后面第四章的地方第二十二节有说到，这个瘸腿的人已经四十多岁了，所以从小就瘸腿，现在已经四十多年。当他看到彼得跟约翰进来，他就向他们求帮助。那这里记载是说，彼得跟约翰就定睛看他，正面的对着他，定眼睛看着他，对他说：“你也看，你看我们，你看我们。”那个人就也正面的看他们，以为他们要给他金钱，但是彼得要给他的比金钱更好。彼得对他说：“我有的我要给你，啊，金钱我都没有，只把我所有的，我所有就是我有的啊，我有的我给你，啊，我有的给你。”那这个彼得下面就说：“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彼得要医治他，医治他。而且彼得说了这个之后，就这里就讲，于是拉着他的右手扶他起来，啊，彼得特别的扶他起来。我们想说，彼得是想起耶稣哈，耶稣以前行这个类似的神迹的时候，耶稣也有拉过，用手拉过人哈，尤其那雅鲁的女儿复活的时候，路加福音第八章哈记载，雅鲁女儿复活的时候有记载说，那是耶稣拉着他的手，所以彼得现在也拉着这个人的手，这个人右手扶了他起来。就在这时候，这个人瘸腿就完全的得到医治了啊，完全的得到医治。而且这里说他可以跳起来，而且站着又行走，这是他从来四十多年来没有做过的事情。而且下面的记载就说，他也与彼得跟约翰一起走进去了，走进从那美门走进去，走进店里面。所以店里面的话，那个我们说那是一个院子啊，一个院子，我们说这是外院啊，包括就女人的院，包括一般人的院，然后那是就说是个院子。是个院子的话，就说院子的话应该就是不是屋子哈，上面没有屋顶的，那是一个院子，但是呢有走廊，走廊是有屋顶的。那在下就会讲到走廊，就说这个人呢，他很高兴的又走又跳又赞美神。我们这说这是一件特别的，证实了耶稣是弥赛亚的事啊，证实耶稣真的是弥赛亚，而且应验了以赛亚书三十五章第六节。以赛亚书三十五章第六节那边有个预言，说弥赛亚的时候，那时候瘸子必跳跃向路啊，跳跃向路，所以他现在跑了就跳起来了啊。所以在旁边的百姓都满心的稀奇惊讶。因为这瘸子在圣殿门口，相信他在那边圣殿门口求人周济已经很长的一段时间了，很长的一段时间了。现在他好了，所以大家满心的稀奇惊讶。这里就讲到这个神迹发生了，这神迹发生了，这神迹发生。神迹发生下面的话，我们要看彼得的讲道啊。彼得讲，我们一起来念十一节开始哈。那人正在称为所罗门的廊下，拉着彼得、约翰，众百姓一起跑到他们那里，很觉稀奇。彼得看见，就对百姓说：“以色列人呐，为什么把这事当作稀奇呢？ 为什么定睛看我们，以为我们凭自己的能力和虔诚使这人行走呢？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就是我们列祖的神，已经荣耀了他的仆人耶稣，你们却把他交付比拉多，比拉多定义要释放他，你们竟在比拉多面前弃绝了他，你们弃绝了那圣洁公义者，反求着释放一个凶手给你们，你们杀了那生命的主，神却叫他从死里复活了。我们都是为这事 做见证，我们因信他的名，他的名便叫你们所看见所认识的这人见状的，正是他赐的信心叫这人在你们众人面前全然好了。弟兄们，我晓得你们做这事是出于不知，你们的官长也是如此，但神曾借众先知的口预言基督将要受害，就这样应验了。所以你们当悔改归正，使你们的罪得以涂抹，这样那安舒的日子就必从神面前来到，主也必差遣所预定给你们的基督耶稣降临，天必留他，等到万物复兴的时候，就是神从创世以来借着众先知的口所说的。摩西曾说，主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们兴起一位先知向我，凡他向你们所说的，你们都要听从，凡不听从那先知的，必要从民中全然灭绝。从撒母耳以来的众先知，凡说预言的，也都说到这些日子。你们是先知的子孙，也承受神与你们祖宗所立的约，就是对亚伯拉罕说，地上万族都要因你的后裔得福。神竟兴起了他的仆人，就先差他到你们这里来，赐福给你们，叫你们个人回转，离开罪恶啊。所以这里就是彼得开始传讲耶稣基督，开始传讲耶稣基督，而且他们在地方叫做所罗门的廊下，所罗门的廊下啊，廊下我们就说外院，还是个院子，但是就靠着这个墙的地方，他们有走廊，有走廊的话，这叫所罗门的廊下哈、啊，所以走廊上面是有屋顶的。所以在廊下的话是太阳晒不到，雨也淋不到啊，所以他们就在那个地方啊。这是因为我们说这门是靠东边，所以这个墙也是靠东边，所以这廊子也是靠东边啊，靠东边。耶稣也常常在那边教导民众，因为你进入了圣殿的这外院的话，就会在那个廊那个地方就可以教导啊，教导民众。在这时候，彼得就借着民众的惊奇，民众啊稀奇惊讶，彼得就借着机会开始讲道，开始来传耶稣，就像在五旬节那天一样啊，两个讲道都是讲道。啊，都讲到耶稣被高举，啊，也都讲到，就说这证实耶稣是主，也是人的救主啊，人的救主。所以就是说这个啊，神迹是神所是耶稣所做，在天上做的，这神迹也是个记号来指出来，耶稣真的是主，耶稣真的是人的救主。所以彼得一开始就把这样的神迹归功给耶稣基督啊，他一开始就归功给耶稣，所以不要看我们，以为我们有自己的能力跟虔诚使这个人行走，说不要看我们，是耶稣做的啊，是神荣耀他的仆人耶稣，神荣耀了他们。但彼得接下去说，你们却把他交给比拉多去杀死了，而且比拉多要释放他，你们却弃绝了他。而且 彼得又说，你们不要这个圣洁公义的耶稣，却要一个凶手被释放，就是他们要那个巴拿巴被释放一个凶手被释放，这样的话你们就杀了那生命的主啊。生命的主的话，这个英文叫做 author of life， 就给生命的，给生命那一位。但是神，你们杀了他，神叫他死里复活，而且我们都为这复活的事情做见证。这是彼得的讲道里面说的，就是首先就讲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在他们当中刚刚发生的事情，刚刚发生的事情，两三个月前刚刚发生的事情，他们拒绝耶稣，但耶稣复活了，耶稣复活了，使徒们都为他复活做见证。然后彼得接下去就说，接下去说，现在你们看到这位瘸腿的人好了，是因为耶稣的名，跟他所赐的信心，跟他所赐的信心，正是他所赐的信心，叫这人在你们众人面前全然好了。相信他的名，有这样的信心，相信他的名，就是这个人好了。彼得强调耶稣，强调耶稣的名，而且彼得在这里称呼耶稣基督哈，几个地方他称呼耶稣基督也特别有意思的。第六节他是说，是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第六节。第十三节有说是神的仆人耶稣，第十四节有说那圣洁公义者，第十五节有说他是生命的主 ，author of life， 英文是 author of life， 给生命的人。然后第二十二节有说他是摩西所说的先知。然后我们说这个彼得跟彼得讲道里面，在后来的地方，我们再往后面看第四章十一节的时候，四章十一节的时候，他在那犹太人的领袖面前，他在辩护的时候，他讲到耶稣是什么？他讲到耶稣是匠人所弃的石头，成为房角的头块石头。所以彼得有用各样的名称来称呼耶稣。我们说这些名称包括了耶稣是怎么样的身份，耶稣做了什么样的工作而且就是说，也是说明，就因为他的名就带来能力，就可以有这些神迹奇事产生。在传讲耶稣之后，彼得就告诉他们必须要悔改，告诉他们必须要悔改。十九节地方他们必须要悔改，你们当悔改归正。虽然前面有说到，彼得有说到，虽然你们犯罪是无知的，你们不知，因为你们不知道，不认识耶稣，你们犯了这罪。但是呢，他们还是必须要悔改，必须要归回神。归正就归回神的意思。然后彼得在这里特别有讲到，就是说他们如果愿意悔改的话，神会给他们三个祝福。第一的话，彼得就讲到，这个是在十九节的中间，使你们罪得到涂抹，罪可以被擦干净，擦干净。第二的话就讲到，那安舒的日子必从主面前来到。安舒的话，这个是有这个有复兴的意思哈，复兴的意思就是说，他们这个他们灵魂就复苏起来了。灵魂复苏起来了，就是说这个神要赐给他们，主那边会要赐给他们，这第二个祝福。第三个祝福呢，讲到什么？主也必差遣他所预定给你们基督耶稣降临，就是说将来耶稣基督会再降临的。这个将来是将来，因为二十一节说天必留他，等到万物复兴的时候，万物复兴的时候是在将来，是新天新地的时候。也就是说， 神会差遣耶稣基督再来，你相信之后耶稣基督会再来，再来你看你在这新天新地就有份了啊。这个是彼得讲的，就相信的第三个祝福，第一第二的都是现在式的哈，还有进行式的，第三个祝福是将来世界末日的时候耶稣基督会降临的。然后呢，彼得接下去，因为听的人能够在那院子里面，这个廊下听的人都是犹太人的，因为外邦人的话是不准进去的，听的人都犹太人，彼得马上就引用旧约的圣经，他用旧约来证实神真的有这样的应许。他第一是从摩西的话啊，22节23节摩西说的话，摩西说到就是说啊，会有一个先知像他的来到他们当中。第二呢，讲到撒母耳，撒母耳也说到这些日子哈。我们说为什么特别提撒母耳？我想这撒母耳是建立了大卫的，他高了大卫，所以开始大卫的国哈。所以大卫的子孙是耶稣基督。第三的话讲到亚伯拉罕，亚伯拉罕说了天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的后裔得福，这个后裔的话就是指耶稣基督。所以这些应许呢这应许像摩西的先知、大卫的子孙、亚伯拉罕的后裔，这都是指着耶稣基督说的。彼得再一次的总结说最后的一句话了，就是耶稣基督带来的福气是要个人回转离开罪恶，也就是他前面提到的要悔改归向神。所以就说这里彼得是对那些犹太人讲的，但是后来我们在读新约的罗马书、加拉太书的时候甚至以弗所书说保罗讲到，就是说这些恩典、这些福气都也是要给外邦人，给世界上所有的人。所以我们看到这是一个很完全的讲道，说到耶稣基督从他是受苦的仆人讲起，13节18节讲到是神的受苦的仆人，就是印证了以赛亚书的预言，然后又讲到是像摩西的先知、大卫王国的王、亚伯拉罕的后裔，相信这圣经所预言的这一位的话就会得救因着他的名就会有能力所以这讲道是讲得非常的完全讲得非常完全，就是借着那机会彼得讲出这些重要的真理，是吧？真理就是要他们相信虽然教会人数已经很多，整个耶路撒冷还是很多人不信，所以借着机会保罗就在圣殿里面跟众人传讲这样的信息我们今天我们看到彼得说了这些信息我们也是知道，就是真的我们讲到内容主要就讲耶稣基督。我们今天所有的讲到都有提到，就是说要以主耶稣基督为中心的都要连接到主耶稣基督的救恩这才是今天有人说这样才是一篇好的讲道这个就是因为圣经里面这些例子、这些榜样在哪里。好，有没有别的问题？有没有别的要讨论的？有没有要讨论？有没有问题？有没有要分享？
他把荣耀归神，
对，
他不为自己，
是，对，他在赞美神，眼看着他赞美神，对，赞美神，是，我们得到一切的好处，我们都要赞美神哈，荣耀归给神，我们要归给神的话，就是说我们也是好好的学习神的话语我们要听从神的，听从神的话来服侍神。有没有别的要分享的？ 如果没有，我们就做祷告啊，祷告完我们大家一起用餐啊，一起在用餐的时候彼此勉励。我们在天上父神，我们再感谢你，感谢你。我们今天所查这一段，我们看到五旬节之后啊，教会的情况，教会他们是一个教导的教会，他们接受使徒的教导，接受圣经的教导，他们是一个彼此相爱的教会，在教会里面彼此供应，他们也是一个大家一起来敬拜的教会，他们在教会的敬拜，他们也是注重教会的敬拜，然后他们也是一个不断传福音的教会。然后我们看到他们行神迹医治人，我们看到教会也是一个服侍人的教会，服侍众人的教会，这样的教会是我们今天教会的榜样啊！就求神你帮助我们的教会，尽量的在这五方面我们可以认真的去做，我们可以得到众人的喜爱，教会可以在众人面前为主耶稣基督做美好的见证。亲爱的父神，我们现在要开始大家一起用餐，那我们在用餐的时候，求主就祝福我们在一起的交通。我们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